是得了，是从二等兵一直慢慢爬上去，里面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人的羞辱，最后呢，他终于做了主持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路加，这就是希伯来第二章要告诉我。所以要记得这里的荣耀，这里很明显的，这里给我们很明显，这里给我们看，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因为所受的是苦，那么叫。 因着神的恩惠远远隐藏了死，那为什么这样做呢？没有别的，就是他要这位，他要怎么样？他所以下面说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。那下面我想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说的话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讲了人子的时候，你看还是把我们带到神创造的起初。虽然诗篇呢。 是不是放在创世纪，但事实上还是讲到宇宙的起源，也是讲到整个的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无论讲神的儿子，无论讲人子，你看见保罗不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就引了许许多多的圣经。比方说第十二节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我会中我要颂扬你，这是诗篇二十二篇。然后下面就说看哪、啊，我与神。 所给我的儿女，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话，所以为什么他要引这些话呢？因为这些话事实上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，而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不光是神子，主耶稣也是人子，所以这就是最奇妙的。讲到基督的身位，很清楚，一面他是神子，另一面他是人子，他是神，他也是人，他是神，他有资格来拯救我。 他是人，他才有，因为他是人，所以他可以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担当我们的罪，才能为我们死。所以，为着要成功救恩，一面他是神，一面他必须是人。所以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救恩才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所以，这个很明显的就讲到了基督的身位，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。 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就讲了基督的工作。那基督的工作有两面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你去看第三章第一节，鸿蒙天照的圣洁弟兄们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那么请不要，大家记得啊，这个前面呢，使者就是使徒，就是神大发，他到地上来。所以使者是指着他在地上的工作。 当时在地上的工作，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在地上的工作。但是下面说了什么？说到那个大祭司，那是指着他今天在天上的工作。所以讲到基督的工作的时候，没有人比希伯来书讲得更清楚，因为你找不到另外一本书讲到主耶稣是大祭司。你指一本给我看看，其他的圣经都讲到主耶稣做祭司的那个职分是有，这个我们知道。 但真正讲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弟兄姊妹，只有希伯来书讲。换句话说，所有其他的圣经的书卷都讲到基督的工作，但是很多是指着基督在地上的工作说的。这个里面当然包括死、包括复活这些等等，这个当然是主在地上所做，这个毫无疑问的。这个当然很重要。但是如果你只看见基督是使徒， 你只看见他是因着爱的缘故被打发来到地上来，那么你对基督的工作没有完全的认识。你如果对基督工作要完全认识的，你还得要认识他今天升天以后所做的工作。那这个和我们就很有关系了。如果光是有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，好了，你蒙恩得救了，你今天得了自由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你不小心犯罪了怎么办？ 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达到成圣的人？今天我们怎么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？我们本来是自由的，我们怎么能是永远是自由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所以能够从在恩典中长进，那不要忘记，在这里给我们看的所有的秘诀，是因为主耶稣是我们大祭司，这一点非常。 所以这卷书和我们属灵长进发生很大的关系。 很多的人只知道主耶稣是使徒，只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只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流血，我们相信他，接受他，上天堂。好了，好像我们永远停留在得救的阶段，如此而已。有的人甚至于一受了浸，他就再也见不到他。你问他，他说我已经毕业，受浸就是毕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难怪在教会里面充满了婴孩。但是不，主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。所以希伯来书是讲完全，希伯来书讲成熟的。你怎么完全，怎么成熟？许多的观念里面只是主耶稣是使徒，而没有看见主耶稣不光是使徒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而且他也是大祭司。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，你就知道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就是讲这两件事，前面讲他怎样是使徒，后面讲他怎样是大祭司。所以我想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？很明显，在这里提到摩西，那是出埃及记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你出埃及记在讲的摩西的，然后呢，讲到在广倒闭在旷野，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，是民数记的故事，很清楚。那么等到下面讲到约书亚，那么很明显是生命记的故事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，那么创世纪这个第一章、第二章，很明显从创世纪已经开始讲起了。那么现在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出埃及的故事，然后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看见这个约书亚，然后给我们看见这个民数记等等的故事。那么很稀奇，讲到主耶稣是我们使徒的时候，给我们两幅图画，一幅是摩西的古图画，还有一幅呢是约书亚。那我想我们以后会详细的去看它，但是很明显的要明白主耶稣怎样做使徒，是神的使徒，我们需要摩西五经来解释才可以。很明显需要用出埃及记、用民数记、用生命记来解释它。那么很明显你要明白摩西和约书亚。那摩西和约书亚有不同的，因为自己都知道是不是，摩西是代表律法，他最多只能把我们带到迦南的边界，他不能把我们带进迦南。但是摩西很重要，摩西起码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没有错。经过逾越节，那么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但是到了边界他不能带进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图画只是一部分，因为我们的基督是完满，所以在这一部分你看见是用摩西来预表我们的主。但是光是摩西不够，因为只有约书亚能把以色列人带进什么，带进迦南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从这个埃及救出来，这是得救的故事。所以许多人一天到晚只问得救不得救，读希伯来书也这样，到底得救还是不得救，那会不会得救了以后呢又不得救了？所以问题就在这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直的观念是什么？我们一直的观念就是从埃及出来，如此而已。那么从埃及出来，现在天天吃马呢，那么我们那这是我们所知。但是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进迦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一面，你如果是神的使徒，毫无问题。弟兄姊妹，摩西是神打发的仆人，约书亚是神打发的仆人。但是你看，摩西是一半，约书亚是另外一半。在这里你看见说需要摩西加上约书亚，然后才能把我们的主描写的清楚。我们的主一面是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，叫我们蒙恩得救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但是因为什么？主的目的是要我们进迦南，要竭力进到完全，因为那里讲的竭力进入安息地，那个安息地和迦南来说。所以不要忘记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。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很明显在这里提到什么，很明显这里提到的是摩西五经里面很重要的。然后下面讲的什么？下面讲到大祭司。那大祭司毫无疑问的是利未记。你如果要明白希伯来书的话，你一定要明白利未记。所以很明显利未记的故事，那里面利未记的种种，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明显的就把我们带出来了。 那不光如此，因着大祭司这个祭司的体系，就关系到我们，关系到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。那么因着那个旧约，因着大祭司，如果你读利未记的话，那么你读到利未记怎么形容亚伦是大祭司，所以下面很明显就讲到亚伦，你看你讲的亚伦怎样是大祭司，那么亚伦是怎样的，那么你就知道说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那是旧约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如果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和以色列家要立个新约，所以可见的那个旧约要渐渐的旧了。那么现在你看见圣经不光是停留在摩西五经，最后呢很自然的就引我们到了先知书。那么大家知道，就在先知书里面，就在耶利米书那一部分，或者以西结特别讲到新约。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如果我们要认识基督的生命，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；如果我们要认识基督的工作，就是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。而基督的工作有两面，一面他是使徒，另外一方面是祭司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得很清楚，一面呢是摩西跟约书亚加在一起，画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是使徒，是神所打发的。所以他说，他主耶稣乃是行差他来者的意思，他不是求自己的荣耀，乃是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从摩西跟约书亚身上你能看见那幅图画很清楚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着他今天升到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来说，那么很有意思，你看见在那里有一幅的图画是亚伦的图画，因为亚伦是大祭司，但是亚伦只是在这一点上预表我们的主是大祭司，就是说亚伦是大祭司，是预表我们主在天上做大祭司，就这么一点。但是亚伦的等次不能代表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今天做大祭司，因为他根本不是利未人，他没有资格，如果按照那个情形来讲，他根本没有资格做那个亚伦那个等次的祭司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做了一件新的事情，这就是麦基洗德来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提到麦基洗德，又回到什么？又回到创世纪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圣经通通把它放在一起，那么为什么要有麦基洗德？因为如果是麦基洗德的话，你记不记得我想我们应该读一段圣经很重要，就是我们看看诗篇110篇，诗篇110篇第1节，耶和华对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那我们读新约的圣经都知道，我们的主升天就应验了这件事情。所以诗篇110篇呢，乃是预言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升天，然后神就对他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所以我们的主今天已经升在天上，很清楚的。然后第5节，然后这里给我们看第4节，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我们主升天，宇宙中有一件新的事情，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是大祭司，但是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。因为麦基洗德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，不知道他的母亲是谁，好像没有开始没有结尾的，因为刚刚好麦基洗德就预表了神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当我们主升到天上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就和我们借着他，那么就因着他的儿主耶稣的血，我们和神之间具有了新约。那么这个新约刚好和旧约是相对的，所以讲到大祭司的时候，你看见了，一面亚伦和基督是相对的，因为那个亚伦的等级是属地的，你看见了，这个属天的乃是 这个麦基洗德。那么现在呢，是主耶稣，现在你看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人就把麦基洗德和什么呢，就把麦基洗德和谁放在一起呢，就和